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要带来的信息是：
如果我的救主知道我最不堪的一面，却仍然爱我，为我而死，那么我要活在这个现实中，我要在这个现实中做出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世人会说，这真是愚蠢至极，我是不会接受的。
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柴佩尔博士，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属灵知识。
没问题，乐师。身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只要敲敲键盘，滑滑手指，无论是以前被禁止的话题，或者什么神秘的知识，一切似乎都变得触手可及，这一切都唾手可得。那我们应该如何获取属灵知识呢？人们会这样说，我这儿有个秘方，或者是有个咒语，能够让你学到属灵的知识。但是圣经中却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供我们学习属灵事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嗯，好的，那我们洗耳恭听。今天的内容就从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的内容开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使徒保罗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最近奥普拉·温弗瑞在金球奖上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讲，代表那些在好莱坞、国会山以及日常工作场所中受到性骚扰的女性发言。奥普拉在童年时期遭受过虐待，青年时期受到了人身攻击，在名利双收之前提早怀孕，因此她非常有资格发声。于是在她给名人们做的演讲里，她讲到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被遗忘甚至被无视的穷苦女性。这个女人正是勇敢的民权领袖罗莎·帕克斯。奥普拉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她说，像她之前的女性一样，她终于使人们听见了她的真理。奥普拉的演讲过后，她的真理这几个字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不仅仅是关于奥普拉是否会成为总统候选人，而是关于如果这一个真理真的只是他的真理，奥普拉所说要听取别人的真理意味着什么呢？许多博主认为，这似乎至少打开了一扇门，让人相信我们应该考虑那些被性骚扰者的真理，是因为那是他们的真理，而为了尊重他们，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真理，但不一定是那个绝对的真理。因为在现代的相对主义时代，这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但基督教哲学家弗朗西斯·薛华大胆提出的绝对真理显然是触不可及的，没有人再主张这个理念了。而随着博主们关注奥普拉所说的真理，人们开始分析以神的真理或绝对真理来验证个人真理这个问题。 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期间，人们想到那几百万被屠杀的人们。其中有人站出来提醒大家，奥普拉曾在他的节目当中为这样一个观念提供了平台，就是纳粹屠杀的受害者是在为前世的罪孽受罚，又或者是为情感上的痛苦会引发癌症这种观念提供平台。还有人来解释自己所相信的真理，就是天天想着财富就能够让你富足。如果你看过音乐剧《乐器推销员》的话，就知道里面说过，你只要想象自己能够吹大号，你就能够吹大号。而奥普拉还为哪些观念提供了平台呢？例如，灵媒可以帮助默哀者和死去的家人沟通，灵媒能够预知你的未来，生物同位素，不管这是什么哈，能够抗衰老，以及儿童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即使当初发表相关学说的医生已经因为篡改数据而坐牢，但这就是他们所相信的真理。所以说，公平和尊重就代表着我们得去听每个人自己的真理。个人的真理有时是可以给人一些启发，可是你一旦接受了个人真理至上，也就等于相信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听到的全是你的个人想法，而且看上去似乎挺好挺合理，直到你接触到某人真理的另一面。现今这个时代认为每个人的个人真理都成立，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人所说的真理都需要被尊重，但却没有哪个真理会被真正接受。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生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圣的，我们的社会会怎样回应呢？哦，好吧，那这只是你的真理而已啊。性行为是只属于婚姻的，它神圣珍贵又有长远的意义。哦，这只是你们的传统而已嘛。种族歧视是错的，这只是你自己的观点而已。穷人对上帝来说是宝贵的，他们的国家并不是低人一等，这只是你自己的说法而已。你的生命对上帝来说是宝贵的，主耶稣献上自己成为你永恒的救主，救你脱离罪的捆绑，使你永远认识他。哦，这太感人了吧。你得明白，如果没有一个真理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理，那么唯一站得住脚的真理就是当下能够使人感到满意的那个真理。真理总是那么缥缈不定，短暂又稀缺。而使徒保罗正是对这样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是什么导致人们产生这个看法呢？就在哥林多前书2:14，保罗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12，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保罗相当于是在说，神已经给了我们能知道的事，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可是人为何不愿接受呢？因为属血气的人不为神的圣灵所动，把圣经里教导的和我们所代表的都当作是愚拙的、愚昧的。你可能因为在教会里一次一次的反复念使徒信经，以至于不再能理解这对常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合常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而不是宇宙大爆炸，不是从虚无当中蹦出来的氢分子， 是上帝我的天父创造的。他不只创造这一切，当罪和愚拙进入这个世界时，上帝我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注意下面一句，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在开玩笑吧？你是说他会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真的假的？你疯了吧？清醒点。不，这正是圣经所证明的，也是我们的希望，就是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偿付了刑罚，而现在刑罚已经偿付了，罪的后果被打破了，所以我们的救主从死里复活，并且永活在天上，为你我代求，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他，跟随他。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福音，也是我们承认和相信的。而那些未被圣灵所感动的人，认为这是愚拙的，但这并不愚拙。圣经用许多深刻的证据验证了神的真理，证明了这不是胡话，也不是迷信，更不是某人的一面之词。不管是不是信徒，所有人都会承认，那些预言是在耶稣降临的几个世纪之前就写下的，详细预示了耶稣生平里面的方方面面，包括了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巧合。不光是预言，而且相关的人名和地名也出现在圣经之外。你可以去世界各地看看，去伯利恒，去拿撒勒，去耶利哥，可以在圣经以外的古老手稿里找到圣经当中的人名。这些都证明了这一切并不是某人天马行空的想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惊人之处，圣经是如何在15个世纪里面写成的。你想想看，在这1500年里面，有几十位的作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里，不论繁荣昌盛还是落魄为奴，不论烟消四起还是国泰民安，他们都描绘着一模一样、环环相扣的事情。神爱他的子民，就是那些背弃他的有罪之人。神如此的爱他们，甚至降下自己的独生子为他们而死。1500年以来，没有一个作者偏离这个主题。人们可能会说，哦，但是圣书又不是只有这一本。要知道，从古至今，没有一本书可以和圣经相比，再也没有一本宗教书籍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上还能保持如此的统一性。的确，可能有人在梦里见了异象，或者和拿着金色牌子的天使交谈，确实有人可以独自撰写他们的圣书。但是要知道，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段里共同写出了这么前后一致的圣经，没有丝毫的参差不齐，这是其他的宗教望尘莫及的。这不仅关乎宗教，而且圣经与人心有共鸣。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只要你扪心自问，都会承认，我不是按自己的标准而活，我活得很自私，我会伤害我爱的人。我承认，在我和我自己的标准之间，有一些不可调和的分歧，在我和上帝之间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有上帝的话。而圣经说，这个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既然这与我内心有共鸣，那就一定有某种解决办法。而圣经 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连那些觉得圣经很愚拙的人也明白，圣经里有些内容是不容忽视的。安东尼·弗卢是上个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他就上帝存在的真实性与全国的学术领域人士进行辩论，而且一辈子都在宣称上帝不可能存在。一直到临终之际，即便是20世纪如此著名的无神论者安东尼·弗卢也承认说，最终种种证据都表明必定有一位上帝存在。或许我们不用追溯到这么以前，我们就说说当今有名的无神论者凯伦·埃德米斯滕。他在博客上写道，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都会是无神论者，可是后来我变得闷闷不乐。我仔细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极力避免研究基督教。因此，当我开始理解基督教时，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居然还想接受洗礼，真是不可思议。我知道我的罪可以被洁净，我可以在世上为世人庆祝这件事。不是信上帝的类型，这本书的作者霍利·欧德韦博士研究了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他说，我发现我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具有深厚基督教信仰的人，比如狮子、女巫和衣橱的作者 C.S. 路易斯，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乔治·赫伯特，诗人约翰·多恩等等。这些人都推翻了我原先的假设，就是只有傻瓜才会信基督教。不知怎么的，基督教对于我最崇拜的这些人来说极为合理。还有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里面的史特伯，他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前任法律编辑，他追随在上一代写了《谁动了石头》的弗兰克·莫里森，两个人都是带着法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资历进入了市场，试图反驳基督教。但是他们越用他们的工具来反驳基督教，就越发的相信了基督教是真的。所以史特伯写道，我承认看到这么多让人无法否认的证据都证明了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我有些措手不及，只能边摇头边惊叹。要知道我曾经见过被告人在证据较少的情况下进入死刑室，但这些累累叠加的事实和数据点都确实指向一个我非常不想接受的结论。太愚拙了，我真的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你要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愚拙。第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是的，这些事是愚拙的，但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实让我们挣扎，而是因为如果这些事是真的，所带来的影响让我们挣扎，这比事实本身更让我们挣扎。保罗在第7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神在未有时间以先就开始做工了，为了那些将要认识他儿子之人的荣耀。第8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神为了我们的荣耀而做预备，但要实现这一切，他使荣耀的主被钉十字架，而结果就在第9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爱主，因为他不只是死去，他现在已经升天，并且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荣耀就是知道神的儿子在为我们代求。我们在这破碎的世界里经历危机、试炼、挣扎和伤痛，而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他在为我们谋求益处，推着他的造物前进，最终实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荣耀，就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即使他们来自这破碎又堕落的世界。我们理应要晓得这一切，但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令人不快的。若耶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而来的，是那一位被钉十字架、死去、被埋葬又复活，如今成为我们的主，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蒙召要去敬拜他，这也意味着我们蒙召要顺服，承认他的标准是对的，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但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洁净我们的性行为。我们若要荣耀那一位，并且把他带到其他人的生命里，就得使自己脱离不洁的习惯和娱乐方式。我们若要把他的盼望带给世界，就得为穷苦人做出牺牲，得要意识到那些受压迫之人的需要，并且以基督的名照着他的旨意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他们。而且最终而言，当我们明白自己已经被宽恕，为了彰显他的名，我们也必须宽恕别人，正如我们蒙了宽恕一样。而正是这时，世人的嘲讽会比以往更加刻薄。这真是愚蠢，我不想听。前体操运动员瑞秋·丹霍兰德便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拉里·纳萨尔性侵奥运会体操运动员的人。他也因此得以在拉里·纳萨尔的判决中做最后发言。在审讯的时候，瑞秋是这么说的：拉里，上帝的怒火和永恒的恐惧会吞噬像你这样的人。但是在判决时，他是这样说的：拉里，在之前的听证会上，你把你的圣经带到了法庭，也提到过祈祷求宽恕之类的话。好，那我就在此基础上向你呼吁，如果你读过你的圣经，那么你应该明白其中所描述的牺牲的爱是什么。那是神自己用牺牲的方式爱我们，以至于放弃了一切来偿付他未曾犯下之罪的刑罚。借着他的恩典，我也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活着，照着他饶恕我那样饶恕别人。太愚蠢了，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你知道他对那些可爱的宝贵的人做了什么吗？不只对父母来说，他们对神自己来说也是何等宝贵啊。但却有人这样说：如果我的救主知道我最不堪的一面，却仍然爱我，为我而死，并且永远活着为我代求，好叫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荣耀向我们显现，那么我要活在这个现实中，我要在这个现实中做出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世人会说，这真是愚蠢至极，我是不会接受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讨论时间。柴佩尔博士，您刚分享关于拉里·纳萨尔宣判仪式，真是个震撼的故事，讲述了对一个不配得到宽恕的人给予了彻底的宽恕， 那您能够再分享一两个教会里的例子吗？关于不配得宽恕的人得到极大的宽恕。
没问题。那位体操运动员，他的见证不止感动了当时审讯室里面的人，同时也在世界各地流传。我有的时候会思考宽恕他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个影响是什么。对我来说，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很久以前我们教会里一户人家发生的事。有一个姐妹，一位妻子，她祖父的生意被一个雇员窃取了，而那个人曾经是她祖父的手下。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知识窃取了很重要的东西，相当于是那家公司的知识库，然后新开了另一家公司，从而削弱了他原先任职的那家公司，等于是窃取了整个生意。家里每一个人都了解祖父的为人，即使祖父的生意遭人窃取，他也拒绝怨恨，他拒绝让自己或者让家中任何一个人产生怨恨，甚至连孙辈的人都在说他们的祖父是如何拥有基督的样式。我也明白了他们家后来之所以好几代都有牧师和传教师辈出，是因为他们学会了用宽恕的见证来爱福音。这个过程一定很艰难，但是他在那个家庭当中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回响，并且通过他们向世界做了见证。
嗯，您之前也提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相信的真理，而这导致了绝对真理的缺失。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真正的真理被视为是遥不可及的。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人生哲学会影响人的内心。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坚持我自己的真理，如果有人伤害我，我就可以心怀怨恨，或者说我不需要听从圣经的标准，那使徒保罗就会说每个人都是某人或某事物的奴仆，不是吗？区别在于你可以做耶稣的奴仆，而耶稣是一个好主人，一个充满爱心和关怀的主人，不然你就会做怨恨的奴仆，或做你上瘾之事的奴仆，或做某个犯罪习惯的奴仆，或做自私的奴仆。而那个真理就是真理进入世界来爱我们，我们要跟从他，因为他的真理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正确的那个真理。
说得真好，谢谢您，柴培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